您好，关于启示神学发展的历史，在前面一课我们介绍了13世纪士林神学的代表人物圣文德和圣多马斯对于启示的概念。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已经进入分析和解释的方向，而不像教父时代那样重复圣经的记录。至于特雷腾大公会议之后的士林神学，则偏重启示的内容真理。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几位教宗的推动及一些大神学家的努力，把许多启示分立的因素整合起来。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启示神学的历史由初期教会教父时代讲到19世纪神学复兴时代。今天我们要进到20世纪来看启示神学演变的历程。
神父，您说19世纪中叶启示神学把许多分立的因素整合起来，这是说以后就不再有分歧的意见吗？
事实上，19世纪的神学复兴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1870年所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忽视神学的复兴，以致教会忙着反对现代主义，到了20世纪初的启示论变得相当抽象。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神学在经过无数的反省和挑战之后，才逐渐对启示产生了丰盛的概念。
神父，为什么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之后，教会的启示论变得相当抽象呢？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当时非常反对理性主义和自由派的基督教思想，因为理性主义否定一切超自然的因素，而基督教自由派是用理性主义来解释教会一切的信仰。因此，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神学家对于天主的启示便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
是怎么样的方向呢？
他们共同强调启示的超自然性，以及启示的内容是超自然的真理。无论超自然的真理，或是天主的教导，或是天主的诫命，都是为了使信仰的人得到永生。当时的神学家也说，启示是天主用言语说话把自己的思念通传给人类。事实上，圣经中天主的话就是代表天主的启示，这原来并没有冲突。不过问题是，20世纪初的神学家并不依赖圣经，而是靠名字的分析来解释启示。
那结果呢？
于是启示的定义变成了天主作证性的话。这里说话当然是拟人化的表达，是指天主向人直接显示自己的知识的行动，是给理智超自然的光照，而信仰就是答复天主的话。因为启示是天主作证性的话，所以身为受造物的人应该接受他的话的权威，就像徒弟接受老师的教导权威一样。因此一般来说，20世纪初的启示概念是相当贫乏的，虽然有些因素是正确的，也是应该保存的，但是漏洞也确实不少。
神父，您刚才说的漏洞是指什么呢？
首先，启示的定义，天主作证性的话，这忽略了圣经中有关启示的资料。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定义下，启示的天主本身反而失去了他的中心地位，反而处处以启示的对象为主，把客体的真理当作启示的中心了。其次，是在启示的概念中，对于天主和人之间的位际关系也没有做到应有的发挥。虽然当时神学上早已开始提出性证神学，也就是研究天主启示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神学，可是20世纪初的神学家对于这种问题并不是从具体的启示出发，反而根据这个抽象的定义来解释启示。
神父，什么是由具体的启示出发呢？
意思是说，20世纪初的神学家不从具体的天主借着耶稣基督降神成人，天主子在历史中的启示出发，来研究启示的可能性和可信性，反而根据启示是天主作证性的话这个抽象的定义，来说明启示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启示概念为什么变得抽象的原因了。也为这个缘故，一些神学家纷纷提出指责，要求深入反省，找到启示的真相。
那以后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上面所讲的是20世纪初的启示概念，下面我们来看影响启示概念演变的因素。推动20世纪启示概念的演变，一共有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基督教神学对于启示的看法。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很多，对启示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著名的布特曼，他的全部神学思想就是以启示为中心的。整体来说，基督教的神学家并不把启示只看成超自然的真理，而且进一步指出，启示是天主自我的通传，是天主为了拯救人类，亲自临在于人间，和人沟通来往。
神父，这是不是前面所说的，20世纪初对天主启示的概念，忽略了天主和人之间的位际关系呢？
不错，基督教神学家也指责天主教在启示的概念上失落了天主和人之间的位际关系。他们同时强调，天主的启示不是事件，而是历史，不是天主进入历史，这部人类历史本身就是救恩史。这些思想实在不能不引起天主教神学家的注意和反省。影响启示概念演变的第二个因素是研究圣经和教父思想的复兴。实际导致天主教神学中启示概念演变的是圣经和教父的著作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圣经神学家应用严格的语言和注释学的方法来研讨圣经中关于启示以及与启示有关的名词。
神父，研究的结果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圣经神学家根据前面的方法研究的结果，对于启示有了综合性的定义。他们指出，圣经中的启示包含了五种意义。 启示的第一种意义是由于天主不断的教育，以色列民族渐渐的由黑暗进入光明。第二种意义是天主在历史中借着救恩行动启示自己。第三是天主启示的方式是多彩多姿、层出不穷的，同时启示的表达也有许多不同的文学类型。第四，天主启示的计划具有一致和连贯性，但同时又是迂回曲折、变化多端的。第五种意义是启示基本上是慰藉性的，是动态的。
对于教父著作的研究呢？
至于教父的研究，虽然不如圣经研究那样的有进展，不过关于基督和天主的启示，以及先知和宗徒在基督启示中的角色的肯定，也有相当的贡献。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影响启示概念演变的因素，就是对于神学功能的反省。二十世纪初的神学家因为受到后期神学的批判，因此从1936年到1939年，教会中兴起了一股探讨神学功能的热潮。
神父，神学功能的探讨跟启示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神学功能的探讨，重新肯定神学是要了解信仰，而信仰是从启示来的。因此，为了确定神学的正确功能，就不能不肯定启示的性质。到底启示具有怎么样的性质呢？他们肯定启示是实在的，启示的对象是真实的事理，不只是条文和概念而已。同时，启示是历史性的，也是超自然的。启示是生命之间的交往，因此是慰藉性的。最后，启示是出于天主自由的白白赏赐的。影响启示概念演变的第四个因素是讯息神学和宣道神学的兴起。
神父，什么是讯息神学和宣道神学呢？
我们先来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神学界产生了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需要把修道院中讲授的神学分成科学性的神学和讯息性的神学。
神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呢？
这是因为当时牧灵界有一种现象，就是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神父不会讲道，教友也不懂他们在说的是什么。这些年轻神父讲道时，往往把修道院课本中的神学原原本本地搬出来，结果因为内容太抽象，并没有达到传报基督喜讯的目的。于是有人建议把神学分成讯息神学和宣道神学两种。
那结果呢？
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肯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分成两种神学，而是要正确的把喜讯作为神学科学性的研究对象。事实上，神学本身就是科学性，这一点我们在神学导论时已经提过了。但是因为神学的对象是天主的喜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天主启示计划，至于教友们不懂年轻神父讲的道理，那是因为修道院的神学研究太多形上学的问题，以致培养出来的司铎讲不出感人的喜讯。因此，为进一步培养司铎的宣讲，神学家提供一门称为宣道神学的科目。在宣道神学中，专门研究圣经中的宣道现象，宣道者是谁， 宣道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宣道的效果等等问题。由此可见，所谓信息神学是提出神学的正确对象，而宣道神学是研究宣讲的现象，而无论信息神学或宣讲神学都和启示有密切的关系，也因此推动了启示神学的进展。最后我们来看推动启示概念演变的第五个因素，就是信理的发展问题。
神父，什么是信理发展的问题呢？
这原来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过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原来教会从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见证人宗徒的宣讲中已经接受了天主启示的救恩计划，可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教会逐步的把天主启示的一切清楚而明确地宣布了应当信仰的来自天主启示的道理，也就是信理。由于教会把天主的启示从隐含到明显，从直觉到概念的表达，这样便产生了信理的发展。
神父，这是不是说在信理的发展过程中，启示的概念也受到影响呢？
是的，神学家为了解释信理发展的过程，不能不对于天主的启示有深入的研究，这也影响了启示神学。由于以上五种因素的影响，今天的启示神学也可以说综合了过去各时代努力的结果。今天我们认为启示是实际的事物，也是道理，是救恩事件，也是知识，是进展的历史，也是绝不变更的宝库，是天主的行动，也是人的作证，是真理，也是天人之间的沟通，是整体的基督奥籍，也是许多个别的奥籍，是应当保管的宝库，也是应当了解和吸收的天主的话，是外在的讯息，也是内在的光照。天主教神学家都认为启示是多面的，不可分割的，只能和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启示丰富的内容。